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我相信是许多人都熟悉的，很可能在我们初信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所做的，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我们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在我读以弗所书，或者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的问题不在于这些经文本身怎么解释，当然这里面也还有很多深刻的意思，而是当我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保罗的思想怎么来怎么去的。这个我就花了一点时间仔细的想，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经文讲基督耶稣他的地位，坐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并且这个地位是远超一切的各种掌权的、组织的、有能的，不但连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我们特别说到一切有名的，只要你叫得出名字来，耶稣基督就在他之上。当然当你读到这样高的一个地位，这样高的一种意境，当保罗把我们的思想提升到这个地位的时候，尤其我们说过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我们讲到基督是万有的元首，他以万有的元首来做了教会的元首，现在他要充满他的身体，好叫他的丰满能从我们这些器皿中间流露出来。上个礼拜我们不止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们讲身体跟丰满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再回来读第二章好像跌了下来，还从天上跌到地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那保罗怎么回事呢？他不能一层一层的爬高吗？可以，但是你知道一个会作曲的人呢，他一定有高有低，有快有慢，为什么？节奏感。重要的是说我们看见他整个的次序，整个的大纲是这样出来的。第一章可以说是以弗所书所有的大纲，当他把整章的高潮带给我们之后，现在开始要慢慢的抽丝剥茧，一点一点跟我们讲。那从哪里开始呢？就从我们每个人救恩的开始，在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些话。所以这里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字非常强烈，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间。当初我们知，当然我们知道从第一章来讲神的拣选和恩典，在第一章里面我们说过神的拣选，在我们不明白还做罪人的时候，在创世以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蒙了拣选。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从前如何生活，我们从前是怎样情形，这个情形保罗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当然对已经信主的人这句话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是看见自己的罪，我们的罪自己不能处理不能解决，它的后果我们不能负担不能承受，所以我们说放弃一切，像刚才我们唱的全是恩典一样，都是恩典，奇异的恩典。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救主，我们的罪需要得到赦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信主的人，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中间，这句话不难接受。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没有接受基督耶稣之前，这句话是很难堪的，不仅叫我们失了面子，并且叫我们良心有相当的痛苦。而这是保罗说到我们从前的光景，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时候。这里中文的翻译呢不大准确，也没有必要，中文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句话英文它没有这个时态，中文里面没有时态的表现，所以不太明白什么意思。英文里面很清楚，我们从前我们已经死在 过犯罪恶中间，我们一度过去的事情，过去完成式，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所以中文加了一句话，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原文是没有的。那这句话怎么来的呢？是根据下文第五节翻译过来的，所以这句话没有的话更加明白，其实更加好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那就清楚了，那个时候，他说什么呢？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的结构，保罗写以弗所书，当他讲到那么高的时候，没有忘记我们不是云里雾里飘飘然，哎呀今天好了，坐在父神，坐在耶稣基督地位上面，跟耶稣基督一同站在高处，不是这样，不是一句理想的话，他用他的灵充满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的丰满，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必须回到现实。所以这里保罗讲的话，他从天上把我们带回到地上，从启示这里提到一件事情，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至于这个字，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不大注意，因为这不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字。他说什么呢？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里一个字很重要，因为这句话，这个字贯穿整个以弗所书，可以说是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是什么？行事为人。你说行事为人，是什么叫行事为人？这里一个字的原来原文字 peripantetas， 反正不管你什么字根的变化，形容词分词的变化，它的字意思是什么呢？ peripantetas 什么意思？什么叫 peri？ peri 这个字我们英文里常用， peri 就周边的意思，所以一个圆圈有圆周叫 parameter 啊，我们做很多的论文，很多报告说也用这个各种 parameter， 各种应变的一些因素，周边的因素。peri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很重要，一个是介系词，它的意思就是周边的意思。pantas 就是我们的动作。所以英文里面翻作 walk， 他不知道怎么翻 peri walk， 这个 pantas 可以翻， peri 不知道怎么翻。你不能叫 walk over， 不能叫 over walk， 这个是英文不像。听起来不太好听，而且意思不同了。但中文翻得不错，行事为人。什么叫行事为人？指着你一切的生活，你的言语，你的举止，你的表现，甚至你的表情，都在你的行事为人中间。所以行事为人虽然看起来不大起眼，却是一个非常概括性的说明。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我们的行事为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第十节这个字又出现，我们先跳过来看最后。他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二个行就是这一节最后一个字叫我们行，那个字也是 peripantes。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在这边讲两个 peripantes， 一个是从前，一个是现在， before after， 从前现在，如果你可以摆个照片的话，从前这个样子，现在这样子，所以从前是胖胖的，现在瘦瘦的，这节食的广告是吧？你脑子里有这幅图画，从前现在不一样了，从前的行事为人跟现在的行事为人完全不同。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基督教不是叫我们改变行为而已，我们的看法，如果一个人生命不改变，他不可能改变，若是有改变，不过是装出来的，不过是模仿的啊。昨天我在稍微整理一些院子，我们看我有一个放在花园，放在院子里，本来想丢掉的东西是什么？一盆假花。我们说把它丢掉，后来我太太说，如果你要留的，把它洗一洗才能留，不然灰太多了。好了，我去冲一冲。你晓得，我才第一次发现这个事情，原来假花也需要水。你冲了以后很漂亮的，叶子不再灰灰的，绿了，花呢红红的，很美丽，而且不小心呢也会落叶子，你水太强的话那个就掉下来了。会的。所以真花假花分别在哪里不晓得。很多时候我们是做假花，因为那是讲我们的行为，但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因着生命改变而有行为的改变，这个叫行事为人。保罗不是光讲属天的启示，在启示中间神借着他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认识他，这是神的工作。但是回过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启示？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说得救的凭据是什么？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怎么知道生命改变？你看不见，行为改变，而且这个行为是出于生命，不是出于模仿，不是出于要求，是自己出来的，出于自主，出于纪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关键非常重要，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现实的环境中间，在一个现实的状况里面讲到我们救恩的经历是什么。 所以这里当我把这个 Periponte 这个提出来的时候，你们晓得保罗的思想非常深刻，他不是光叫我们规规矩矩做人啊，我们读了那么多圣贤书理当有个样子，但是我们生命改变没有呢？本性不能改变，仍然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所以保罗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那个时候怎么样？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怎么知道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刚才我说死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没人喜欢看这个字，但保罗不是讲一个字就完了，他举出例子叫我们明白什么叫死亡的现象，什么叫死在罪恶过犯中间呢？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Periponteus 随从今世的风俗。保罗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随从，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个是顺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随从就是莫名其妙不由自主啊，一大批人往前走，去哪里不晓得，跟着走就是了。我不想你们从前是不是，是不是也许有些人从香港来，或者台北大都市上海，很多是这样子，你跟着人走走走，一堆人在一起，你也不知道往哪去，走走发现其他人不见了，但是你还往前走，因为你并不知道方向和目的。这个是这个字的意思，随从。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啊？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受今世风俗的影响啊？有没有？我今天穿的衣服就是今世的风俗，因为做牧师讲到一定要穿得整齐一点，这是不是今世风俗啊？也是风俗习惯。但是这里所指的有些时候不是指那些 custom， 指的这些可以被社会接受的情形，而是一种 trend trendy。 你知道我们年纪大了一点就发现赶不上时代，为什么？我们的话很难变，很难改变，我们用的字跟年轻人用的字已经不一样了。虽然我们不愿意显出老态来，但是事实上我们不太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为什么？今世的风俗一直往前拉着人跑，今世的风俗有很大的力量。前两年经济情况好的时候特别看得清楚，服装店满满的人，你买了衣服回来做什么？只是打算穿一次，为了某个宴会或者特别的场合，你说我要找一件合适的衣服啊，穿了以后希望发现在那宴会中间，尤其女生人不希望发现有一个人跟你穿的衣服一样的哈。虽然这样，整个的风俗你在跟着那个时代潮流跑。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我的孩子还很小啊。后来有一次，有一段年轻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呢，我就问说，你知不知道你们爸爸是传道人呢？他们小时候我们尽量给他们没有任何物质上的缺乏。那你知道孩子怎么回答？他说，我们知道你没有钱。这个话也很叫人听得不大舒服哈。我们知道你没有钱。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没有一样东西缺的，怎么知道我们没有钱呢？他说，很简单，爸爸，我们也有鞋子，也有球鞋，我们也有背包，我们也有衣服，但是我们的衣服上都没有牌子的。我的同学都是有牌子的，鞋子上有牌子，背包上有牌子，衣服牌子还放在外面。我们小时候衣服房子放衣服牌子嘛，牌子在里面是吧？星光内衣是在里面的是吧？不是放在外面，星光内衣穿那么漂亮，不是。弟兄姊妹，这是什么 ？Nike， 对不对 ？Nike 这两天因为 Tiger 我出了问题，对吧？招牌不响亮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叫风俗，今世的风俗 ，trendy。你要找个有名的人出来替你做广告，打品牌。今天的话，这就叫是品牌。什么叫今世的风俗？我们追逐品牌，什么意思？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浪费钱，但是还是跟着走，不这样走好像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个巨大的潮流。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也讲得很清楚，今世的风俗就是这样，世界整个大的系统把你带着往前走，为什么？没有方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走，蛮好的吗？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哈，我怎么样觉得呢，鱼生也晚也，怎么讲，甚至或者说不是太晚了，太早了。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球鞋啊，没有那么的讲究，里面没有装过弹簧， 所以我打球的跳篮是总是差一点点不能灌篮。现在你看看这个鞋子穿起来真是身轻如燕的轻功鞋，当然有一些新的发明，很少部分，多半是世俗跟着潮流啊。这两年手表不流行了，不需要手表了。有没有今天多少人戴手表的？不多，我也没有戴啊，他还戴着。都是什么手机？手机更不得了，没几年变一变。我的手机拿出来都很寒酸，不好意思给人看，太老了。年轻一看，怎么你还用这个手机啊？昨天我们唐老师，前天唐老师要到印尼去了，一个同学跟他赶一点东西，他手机叽里呱啦搞不清楚，给一个年轻，我说你叫年轻人弄，一定弄得清楚。他拿去看，唐老师我不会用，为什么？太老了，手机太老，不会用，功能不记得，不晓得。现在手机真复杂呀。当然很好，你知道 computer 刚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做 computer 还做什么 XT， 有没有人知道 XT 什么东西啊？你们都不记得 ATXT， 我们是用那个。那个时候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弟兄，如果你要跟着潮流，你就每年换一台电脑，要不然你就老老实实我行我素，只要他不被淘汰，你就留着，等到他淘汰呢，买一台最新的，赶上时代，迎头赶上就好。这是应付潮流。但弟兄姊妹，潮流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把你带着走。中文翻译太好了，什么叫潮流啊？潮流你顶不住，逆流而上是几乎很难的事情。底下说什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首领，今世的风俗，你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当你在其中行事为人的时候，你身不由主。这里第二个问题更严重，就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怎么会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呢？你知不知道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呢？你并不知道。所以保罗加了一句话，就是一个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这里问题来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邪灵，这不是说鬼父，但是关键在这个地方，悖逆之子。只要你是悖逆之子，底下我要解释什么叫悖逆之子。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住在你里面的邪灵，保罗讲的话没有折扣。怎么知道邪灵住在人的里面？不是住哈，不是父哈，是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用字很小心，我刚刚讲都讲错了，不是住在你的里面，是运行在你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你是悖逆之子 disobedient son of disobedient， 这两个字，这里一个悖逆之子跟底下讲可怒之子，两个字原文不同，两个原文不同，一个叫 Hoyas， 一个叫 Tekna。 Tekna 是小孩子， Hoya 是儿子，你就是 son of disobedience。 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我们里面这个态度背叛神，我们是悖逆之子。为什么邪灵可以运行？因为他是悖逆之子，因为我们是悖逆之子。只要你是悖逆之子，邪灵就可以在你的心里运行。我不讲这话不是叫人惧怕到一个地步，常常担心是不是被鬼附了。被鬼附还没那么容易，被鬼附是一个意志的问题，如果意志不能自己独立的话会被鬼附，因为他可以强迫你的意志。但这里没有那么严重，只要任何人他心中的悖逆成了悖逆之子，就被邪灵利用，有机会可以在里面运行。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自己有过儿女就知道，儿女一过了12岁，忽然一下昼夜之间他变了。我们常常开玩笑 blame it on hormone， 怪荷尔蒙的作用，但是不是的。当一个年轻人开始寻找自己的 identity，要认识自己身份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挣扎。其中有个现象，很多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有了悖逆的个性，反叛期。这个在研究心理学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很简单，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人生下来就是罪人，这个罪人的生命在里面长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觉醒，觉醒的时候自我的觉醒跟他的罪性一同觉醒。我现在不敢说，因为荷尔蒙用太多了， 可能鸡吃的鸡里面吃的牛奶里面荷尔蒙都太多了，很多孩子早熟，照正常的情形生理的因素，到了某一个年龄，当他身体改变的时候，心理状态也会改变，他寻求自己认同。从前他很满意，因为我是爸爸的儿子，我是妈妈的儿子，可以了。等到他有一天问我是谁，他开始觉醒。这个觉醒其实有好处，可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因此当我们罪的根性，罪在人里面发动的时候，跟那一个认同自己是谁一起发动，所以父母亲叫他做的事情他偏不要做，他要试试看，不许玩火，玩火到底会什么后果，哎呦烧到了，其实不止烧到了，肯定把房子都烧掉了，他一定要试一试。我小时候就是喜欢玩火，火柴呢我看我能烧到什么地步，我不晓得有没有玩过的事情啊，指甲掐住它一直烧烧烧，看它烧完，为什么最后一点不烧掉，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玩啊？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最后一点不烧掉，所以我去读了物理，要知道为什么最后一点不烧掉。孩子们许多时候是 inquisitive， 要问很多问题，为什么？他开始对自己觉醒，要知道我是谁，你听见没有，这就是以我为中心的开始。当你的己开始发展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自己为中心，因此你做了叛逆之子、悖逆之子，你不是以神为中心。当然这话说来话长，因为亚当的犯罪就带给我们这样的结果。在亚当犯罪以前是以神为中心，当他犯罪以后，他觉得自己 self-awareness， 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本来夫妻二人没有什么感觉，赤身露体没有感觉，现在觉得羞耻，为什么？己的觉醒，因为以自己为中心。你看年轻人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开始问说，我长得漂不漂亮啊，俊美不俊美啊，男孩子喜不喜欢我呢，女孩子喜不喜欢我呢，我是不是太矮了，太高了，太瘦了，太胖了，没有一个东西是对的。这是背叛的现象，因为你以自己为中心。其实我讲这段应该你们笑一笑，太严肃了哈，没人笑。弟兄姊妹，你想想你自己成长是不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亚当主义，亚当的后裔。最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悖逆之子 ，son of disobedience， 因此给邪灵，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在我们里面有个地位。这个空中掌权者，你读一读，就是在第一章末了出现保罗所说的那些话。什么？耶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这个掌权者的跟这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同一个字，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所指的就是指这个。他没有提他的邪灵的名字，但是这是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我们或许说我们身不由主，跟着今世的潮流，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事情绝对是顺服空中掌权者所做出来的，不是潮流的问题，是里面悖逆败坏罪恶的天性。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胜不过。他说什么？我们从前也是这样。前面说那时，这里说从前，指的是一回事，从前。但是因为有从前就有了盼望，现在不是这样，从前现在不一样了。 before after， 在我们没有蒙神拯救以前，我们的表现跟任何一个罪人没有什么太多两样，五十步笑百步，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坏当然可以无限坏，好不到哪里去。你说你自己好，只要你没有这种领会，不知道自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就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根本没有一种意志力来抵抗这些，不由自主。那时你们在其中，在他们中间，怎么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虚行。保罗很留面子，不像罗马书讲的那么透彻，更不像罗马书第一章举出所有的犯罪的例子来，只讲一个原则， 我们不能抗衡，不能抗拒，所以我们就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放纵没关系，马马虎虎不要紧，可以，反正今天不会死。随着心中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暂时的快乐，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甚至跟自己所知道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结局，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理论上知道那个危险，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没有太多的感受。也许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没有觉得那个挣扎，因为我们不是很注意。也许我们看见周遭的人也是这样，虽然我们明明应该已经跟世人不同，但是我们还是活在世人中间，追随他们。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表现正在肉体中间。保罗没有多说，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肉体讲得厉害，你们的行径不是跟世人一样吗？所以你们还在肉体中间。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是在肉体中间，他靠着肉体生活。就连马斯洛的生存定律第一个也说，满足生命的要求，活下去再说，基本的要求。所以为了活下去，许多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人的价值不在这里，不在存活本身。当然失去了生命存活，他所有理想都不能成就，也不会有更高的满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不是最后的目的，人生命不是仅在吃喝玩乐。如果是这样，最低的层次也许照马斯洛的说法跟动物没有两样，除非你乐意跟动物没有两样，你可以满足这样生活，要不然你一定说生命有其他的意义。但是保罗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的行为跟他们一样，那就证明我们把自己看低了，把自己标准放低了，自暴自弃，放弃神给你尊贵的地位。我们不是说吗？我们是他的器皿，要被基督耶稣所充满，才能够活出他所要的丰满。但这里所讲情形，好在保罗这里呢，大体上他的意思是讲从前，意思就是说现在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他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可怒之子，这个可怒之子跟悖逆之子不一样。可怒之子他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愤怒 deservedly 配得神的愤怒，因为你的行为，你本来是悖逆之子，因为你的行为随从肉体，放纵肉体，随从自己心中所喜好去行，所以到后来为自己积蓄愤怒，成为可怒之子。这个字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用了，可怒之子，神的愤怒应当放在你的身上，和别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也连带告诉我们，若是你有福音的感觉，福音的警觉性的话，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正在因着悖逆之子，结果变成可怒之子，你要自己负责。悖逆之子，或者你说亚当替我负责，但是可怒之子，人人自己负责。没有一个罪不是你自己犯的，你不能说亚当替我犯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神创造我们不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所以这里所讲的情形，他说你们和别人一样，但是然而，第四节说，这里讲的原因，然而两个因素都是在神本性里面的，因为他有怜悯，不仅怜悯，他有爱。怜悯和爱不一样，怜悯是同情，爱是一种更积极的作为。有爱不一定是怜悯，而且爱其实不是怜悯，怜悯也不一定能带来爱。怜悯是什么？怜悯是能够同情，同理心 compassion， 能够知道别人的感觉。弟兄姊妹，这里很稀奇，神的爱我们可以很自然了解，神有爱，但是神的怜悯怎么来的，的确很难明白。为什么？神不是人， 神从来没有犯罪过，他不明白什么叫做罪，但他能够同情你在软弱的光景中间，能够同情你在无助的光景，自己起不来的光景中间，怜悯。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考试考得不如你，你会不会怜悯他？不一定，除非你自己也曾经在这个题目上面出过跟斗。我用这个例子很不好了哈，怜悯，考试不是怜悯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情，一个好的学生不一定是好的老师，但是一个受过挫折的学生很可能变成好的老师。教会里也是这样，一个人受过伤的人很可能变得非常有怜悯，很好的 counselor。 一个人非常刚强，从来没有失败，没有软弱的，他可以教，但是没有感觉。真正做一个好的 counselor， 常常是自己也身历其境，经过痛苦。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医治病人的时候，常常也用同样的原则，你照样去行吧。他对那个在耶利哥路上被打的那个人讲了以后，告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你照样去行吧。为什么？ compassion。 当你没有被打过，你没有痛苦，没有挫折，没有失败的时候，你不一定是很好的老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智力的问题，是情感的问题。这里说神有丰富的怜悯，他知道你我的软弱。还有呢，爱我们的大爱，这里用了两个字，爱是动作，动词里面的大爱是名词。他真正去爱，用什么爱？用他的爱去爱。中文这个希伯来希腊文听得蛮拗口的，蛮醉的，但是不一样。它里面表现一件事情，那个大爱是个实质。当圣经里讲的爱的时候，都有一个实质，什么意思？真正的表现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终极的爱是舍己的爱， agape， 是这个爱是神自己所表明在救恩中间的。所以他用那个爱我们的大爱，用因为他心中的怜悯，又因着爱我们的爱，怎么样？这里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弟兄姊妹，这句话我还是不懂，他怎么叫我们活过来的？神叫你活过来，神叫我们活过来，意思说，听见我的话，死的人要活过来。很稀奇，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有力量。他怎么叫你活过来？我的两个女儿是医生，我说医生最大的本事是叫病人不死，他不能叫人活过来。他们讲这，我讲这句话，我的医生女儿听得很生气，但是想想，真的，医生的本事是什么？叫你不死，只要不死就是好医生，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你本来是活着的。但这里不同，我们要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他叫我们活过来。怎么活过来？是不是去开刀啊？开刀只能跟活人开，死人开了没有用。有用没有？没有用。是不是吃药啊？药是给活人吃的，死了以后没有用了。针灸一样的道理，已经死了没有用了，一切的办法都没有用。但弟兄姊妹们，只有这里说，在我们死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怎么活的？不明白。如果你能明白，你跟神，你明白神的作为。当然我们明白的意思是说怎么做法，我们不会做的，但是可以明白神怎么做。神用他的话语，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听见我的话。第六章讲，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能叫人活。只有神的话语能叫人活。一个人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他的行为是一件事情，但他没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一直到他听见神的话语，神叫他活过来。怎么活过来的？真的不知道。你我怎么活过来的？讲也讲不清楚。神做的事情。这里保罗立刻加上一句话，
说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所以保罗在这里活过来跟得救他放在一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当然保罗的思想非常快，所以他赶快刹住车重新回来讲一遍。我们读的时候觉得这里有点醉，的确是有点重复。为什么？保罗思想太快出去了，他赶快拉回来。他说什么？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底下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这里要注意几个字，叫做在基督里。原文不是和基督耶稣，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原来是说在基督耶稣里活过来。我在第一章讲，第一章时候讲到保罗喜欢用一字叫做在基督里。我们蒙拣选是在基督里，不是在基督之外，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你我。这里同样的，我们听见他的话语活过来，因为他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活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因为生命只在基督里面。我说的生命当然不是指肉身的生命，因为肉身的生命都要死亡。只有基督是真正的生命，因为他是神，其他的宗教不能给你。你无论怎么说，他们经典里面没有这一条。这些日子我稍微开始设立一些回教徒的问题，当然从教义从神学里面最深刻的思想就是这一点。因为除了耶和华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自己宣告之外，没有人能够说生命是什么。在基督里他叫我们活过来，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他叫我们复活。为什么第二次他用复活的字？因为活跟复活又不同。活 Zoa 生命，生存生活活力，复活不同。复活这里特别讲到基督耶稣，在基督耶稣里不仅是活的，与他一同复活，不再死。怎么样？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活不一定叫我们坐在天上，复活叫我们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的思想非常深刻。当耶稣基督救恩成全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永远活着，像创世纪里面说的。那个时候当亚当吃了禁果之后，神做了一件事情，把生命树从他那里移开，免得他吃了以后永远活着。你想神这么残忍，不要亚当永远活着？不是，如果他吃了生命果才要残忍。为什么？死也死不了，活着不会死，死也不死，死不了，但是又没有活着生命的 quality， 没有那个性，那个格，没有那个品，结果一变怎么样？活一种痛苦的生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吗？现在我六十几岁，假如没有耶稣基督救赎，我想想我要活几岁？你要活几岁？100岁好不好？200岁好不好？1000岁好不好？永远不死好不好？那一年，北一女的乐队跑到美国来花车游行，哇，他们很高兴。我太太从前是一女中的乐队的指挥，他们把她找去了。啊，那天在台上报告，啊，我们有某某某某届的校友，汪汪汪，他是第二届乐队队长。一上去，当然年纪比他们老一大截了。他们问的问题：他们怎么找到你的？你猜我太太怎么回答？从博物馆找出来的。弟兄姊妹，你要活到100岁吗？没有耶稣基督，你活100岁做什么？你活1000岁做什么？你不过是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品而已。弟兄姊妹们，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今天我们里面有他复活的生命，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不一样。肉身的生命，神还是把它收回去了，有一天不再活在地上，但生命的性质因此改变。不再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种痛苦的光景。很多人说活得不如死了，约伯就这样说的。当他受痛苦的时候，他就咒诅他的生日，不如不活，而且说好像黑影过在阴暗中间，不能死。但弟兄姊妹，复活不一样，
所以这里保罗的话从活又讲到第二遍复活，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复活仍然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离开了他没有复活，离开了他没有生命，离开了他也没有复活。耶稣也是这样说的，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他是怎么说？生命在我的里面，复活也在我的里面。保罗并没有越过耶稣基督，明明讲 I am the life, I am the resurrection， 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我们也可以说保罗用这个意思，生命在耶稣里面，复活也在他的里面。我在这边大声大嚷讲了半天，还不如保罗讲的更有用，在他里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奥秘，最大的奥秘。耶稣基督是谁呀？前面我们不是讲真知道他吗？耶稣基督你认识他是谁，你的生命不一样。在他的里面怎么讲？他有叫我们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什么？我们有首诗歌，我不知道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上，里面有一段话，像我这样人旧来又何足多，是吧？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不是的，那是写诗歌的人发表自己无助跟自己没有价值的感觉，但是神不这样看。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救我们？为什么要叫我们活？为什么要叫我们复活？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里存在着生命的价值观、意义观。我们基督徒中永远不是自暴自弃的人。为什么？神看我有价值。价值在哪里？不是因为我好。我从前听过一个弟兄讲，我们的 self worth， 我们自我价值，因为耶稣爱我，像我这样烂的人耶稣也爱我，所以我有价值了。不够。是什么？当我们蒙拯救之后，他说什么？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我把中间一句跳过去了。弟兄姊妹，你要晓得神拯救我们，我们是什么？器皿，充满基督耶稣的丰满。是什么？要把他什么恩典显明。刚才我们不是讲全是恩典吗？不错，牟弟兄，你选的诗歌好极了。什么叫我们的救恩？就是要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能够被写明。弟兄姊妹，你生活态度是什么？这里说写明他的恩典，跟你拿了什么学位，做了什么大位大官，成为多少千万财富、亿万家财、成功的商人都没有关系。基督徒神救赎的目的是为了要叫他的恩典可以写明。这里说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这里有两个意义。因为对于神来讲，救恩都是后来，神的心意中间救恩早就成就了，但是当他一个一个显明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候，都不是为他自己的益处，是为了以后的发展，就是我们承受了各样的恩典，各样的丰富，仍然不是为了自己，为了证明神的恩典。以往过去历史上的人物，我们看见了说神的恩典能拯救他到这个地步，感谢神，神也能救在我的身上。但是后面人看我，神的恩典如果成就在像这样一小子身上，像这么烂的人身上，我也有希望。是为了更多积极的鼓励，叫人来承受神的救恩。弟兄姊妹，你不要以自己承受救恩为满足，你要以为主做见证为终极的目标。不是叫你去天下传福音，往非洲去，往澳洲去，往非洲去，往哪里去，不是的，就是要叫你的恩典，神的恩典显明在你的身上，为了给后来的时代看。保罗的思想是深刻的不得了，像我这样的罪魁是蒙神的恩成就的，不是说神特别爱我。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比我小一岁，最喜欢用提摩太前书来讲，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要讲到神怎么爱他。不错，你是个罪魁，我们有时候开了玩笑，你是个罪魁。当然这话不应该这样说哈。保罗说，我说其实呢，你连罪魁还赶不上呢。保罗说自己是罪魁，但是一切恩典我们主观得到的目的都不是为了你我自己，是为了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每一个人身上都是神工作的轨迹，所以底下我们讲的神的杰作。 今天早上我又看见我一个好朋友的一个纪念集，一粒麦子，他讲的最好的一篇信息，人家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以弗所书第2章10节，神的杰作。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以成为神的杰作，因为神要将我们的生命所得的恩典留给后来的时代看。底下他又回来了，你看他的思想快得很，一下出去赶快回来。前面已经说了，叫我们与基督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底下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要晓得原文里面没有括弧的，保罗说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没有错。但是赶快刹车，又说他又叫你们与基督一同，你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底下又回到这里，他在要将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所有一切神所做的作为都是为了证明给后来看。底下他又回来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里可以说是第2章1节到前面7节的总小节。第8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又加上一句。所以我说保罗紧急刹车，因着信前面没有讲，后来赶快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信心是你自己的，信心也是一种恩典。有些人说我不信是因为没有恩典，如果你这样说就是没有得的恩典。但你说如果我信那是因为恩典，那就对了。一句话逻辑上可以两个说法，正正也是对，负负也是对。有些人不明白，莫名其妙夸口自己的信心，因为我有信心所以神医治我，不错，神医治了你。信心哪里来的？因为我比较读圣经，因为我天天祷告，不是的，神放在你的里面，不过要证明神的恩典，极丰富的恩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信心并不是出于自己，连信心都不是出于自己。你晓得吗？这里读经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人不晓得保罗这句话，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是对着哪个说的？是对于信心来讲的。很多人把它连在底下，不是出于行为，但是解经方法不是这样子的。你今天以为你有信心比别人强吗？因为我信所以得救了是吗？感谢主，你是得救了，但你弄错了，你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为什么？恩典叫你有信心，神的恩典给你，让你有信心。弟兄姊妹们，这是跟保罗一贯思想合拍的，没有一样出于自己。保罗讲到自己得救的时候，从前我说的是不信不明白时候所做的，因为信心叫你明白。保罗的思想非常清楚，恩典带给你信心，信心叫你明白，不是倒过来。所以这里神保罗把一切人的努力自夸都放在恩典里面而遮盖，没有人可以自夸，所以这样读下去非常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样是不是很顺呢？免得有人自夸，神把一切都给了你，叫你不要去张罗了，都是恩典，所以将来没有什么可夸的。见到耶稣就说嘿嘿，你给我恩典，但是我有信心，能这样讲吗？是不是你有信心耶稣一定要救你啊？你弄错了，因为耶稣要救你，所以给了你信心，不是倒过来。你不能说你非为我钉十字架不可，因为我有信心，你钉了一定有用，有这样讲吗？耶稣说我不是为你钉的，为那些相信人钉的，你能倒过来讲吗？这是很重要一个 doctrine， 不是因为你有信心，这里说不是出于自己，你的信心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这个更容易明白。因为犹太人从保罗的背景来讲，他是一个以为行为可以讨神喜欢而称义的人，这里他没有提因信称义，因为 已经过了那个讲这些事情的那个结构了，讲到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底下这句话真是好，难怪我的朋友最喜欢讲这样的信息，我们是他的杰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原文就是杰作 masterpiece。 但这里一句话又是很重要，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杰作，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连这个杰作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离开了基督耶稣神没有任何的工作，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做的。基督耶稣有多大？充满万有，这是你要明白的。我们是神的杰作，所以我的朋友讲这篇信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雕塑，讲到十字架，讲到受苦，讲到喜乐，讲到一个人的信心，讲到一个人忍耐，这个信心是我们实行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讲到我们在凡事上依靠神，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的脾气改变，把我们的性情改变，把我们人际关系改变，成为杰作。我不是说唐老师昨天前天上印尼去了吗？他临走以前有一段时间磨在办公室里，他看看一个镜子，旁边是很好的木头，他在那摸来摸去，摸来摸去，摸来摸去。他说：“将来我退休以后，我要做木匠。”这个唐崇怀老师要退休，不可能的事情，先告诉你不可能。但他说，如果他退休了，当然在神凡事都能哈。他说他要做木匠，他要做巧匠，这个 fine 叫什么？不是 rough framing 的那种 carpenter， 是叫什么？我不晓得，你应该知道，细工。我说是啊 ，cabinetry 做这种柜子啦什么？他说对，那是巧匠的一部分。他看了一个镜子。这个木头至少15个钟头，他说把它磨平啊，15个钟头。我知道，昨天我小时候家里有钢琴要油漆了，那个工人来磨，老是磨不完，他是磨磨又磨又磨，磨到后来最后一次油漆后再磨再磨，到后来光滑光亮无比，这个叫做 masterpiece。 神有极大的耐心，马拉基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叫人受警惕，他坐下熬炼立为人，神要坐下 No hurry， 不急。我告诉你，神有所有的时间，你我没有，这是问题。神有永世的时间，他不急，你急他不急，他要慢慢熬炼你，在你身上产生精进的工作，产生杰作，产生巧匠的工作，在你我的身上要显明他一切的恩慈。所以我们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最后一句话，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说救恩的目的，要叫我们的行事为人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他说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怎么造成的？叫我们这个神的杰作可以摆在世人中间，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的 peripontes， 我们的行事为人正是神的杰作，要叫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善，这个是 good， you 什么叫 you 在拉丁希腊文里面就是好，这是一个 ethical 伦理的观念。伦理我们翻作好坏，其实可以翻作对错。神要我们做的为什么是对的？我们读伦理学说一个最基本问题，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那创造的时候神看是好的，那请问是因为他好所以神说他好，还是因为神说他好他就变成好的？哪一个？讲得太快了，你们脑子快要下课了听不见哈。再问这个问题就下课。当神看见创造万有，说神看一切所造都甚好，请问好的标准是什么？是因为他本身有好 所以神说好，孩子因为神说好他就好了。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两方面都有，两种阵营都有。我跟你讲，两个都不对，但是两个都不错，只有两个加在一起是对的。它的本质是根据神的本质，神的判断，但是神的判断里面决定了它的本质。神说是好的就是好的，因为它是好的，明白吗？你记得耶稣基督面对一个少年官，他们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良善的夫子，记得吗？耶稣怎么说？良善就是 you， 就是好。耶稣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只有一位是善的，神是良善的，神的本质是良善，所以他是良善。但是一切合乎神的就是良善。耶稣讲得很有意思，你为什么称我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什么是好的，神要我们做的就是好的，神要我们的行事为人因着救恩的结果被耶稣基督充满的缘故，因为他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叫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合乎他旨意，神要我们做的那就是好的。除此以外你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的问题都是吃了亚当夏娃分别三恶果之后的结果，我们独立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真正在神的心意中间好与坏只有他知道，神说是好就是好，神说不好你以为好的也是不好，你以为不是好的也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记得吗？很多事情不明白为什么约瑟受这样的苦，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明白什么叫好，什么叫 ethical， 你们把我卖了，神说是好的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因为承受救恩的缘故，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要改变，思想要改变，要不然你不会懂得什么是好。只有神所做的，只有神在你身上所做的，神所要求的，神的恩典给你的，充满你的，你的行为改变，那是好的。明白了吗？明白吗？不敢说，因为底下就说，你若是明白，就要去行。怎么行？不是靠你自己，让耶稣基督充满你，他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一直到他的丰满从你的身上流露出来，这个就是好的。不管你明不明白，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若是你开恩怜悯我们，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若是还没有明白，主啊，你的圣灵继续做工，因为你极其忍耐，一定要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所以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何等的救恩，是吧？不仅仅是因为他并不靠行为，而是因为你的恩典，更因为恩典的原则，在一切我们身上所得的所经历的都是你按照你的心意照着你的手所量定给我们的，我们从你手中接受。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教会，我们是你的身体，你的生命要充满我们，你要天天充满我们，叫我们的思想言行，叫我们的价值观，叫我们生活态度都受改变，好叫我们真正活在你的同在中间，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活在你的里面，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在这里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不仅我们被你充满，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主要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所以你用你自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所以你天天顾念我们。这些事情我要叫你显明我们在我们身上恩慈，我要显给后来的世代看。主要为此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感谢你拯救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间拯救出来，叫我们的行事为人满有基督耶稣的样式。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你的儿女在教会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叫每一个神儿女心都归向你。所以我们把敬拜赞美把一切的荣耀爱戴智慧尊贵权柄荣耀都归你，因为本来是你的，你也配得我们的称赞。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